弟兄姐妹平安。昨天顾长老在微信里面开玩笑说我是和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和大人们正道但是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向着你们也是讲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配合主题的故事内容都是我们核心同工准备的，那真的是蛮长的一个故事，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除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之外最伟大的一个复活的故事。那主耶稣自己说，看不到，我要看自己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过，我是复活和生命。在世界上其他宗教信仰里面没有一位发源者敢说这句话，而且他们也都死了，唯有为我们罪而死的耶稣基督，他在第三天复活了，因为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他自己是生命的创造者。那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从第一节到四十四节，全部的内容在讲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拉撒路。拉撒路他是在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的姐妹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马大是殷勤接待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而且为了许多服事的事情，他真的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而他的妹妹玛利亚呢，是一个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那么一个乖巧的孩子。而这一位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我想神将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做在这一个家庭里，有他说不出的一个美意和计划。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巴不得这样伟大的神迹可以在丰盛之家也发生。我们如果在各样的困难里面可以不断的仰望神，可以不断的说信心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也会见到复活的救主。今天的故事比较长，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一边读经文，我们一边来讨论这一段经文里面带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在我们等一下读的44个经节里面，如果你看到这个幻灯片上面是点点点的话，就表示我把经文略过了。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一直抓着我，就是当他们派人去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告诉耶稣的这一句话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知道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的感觉这一对姐妹和主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他们知道主爱他们，生病的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那我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诉说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主啊，你所爱的人需要你。当我读到他们告诉主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说，主，当时你还没有成就这个救恩，他们和你接触的时候，他们都感受到你的爱，何况今天你的儿女，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向着我们的大爱都已经显明的这样清楚， 就算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还没有完全的信主，或是你们还没有接受洗礼，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你坐在这里，就是主的爱已经想尽了办法把你带到这里，主的爱已经临到你。主耶稣曾经说过，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向着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完全显明，所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你学习玛利亚和马大他们所说的，主啊，你所爱的人需要你。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当主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看见耶稣说了一句话，是我们乐意听到的，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感谢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之后所盼望听到的应许。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耽搁了两天，两天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拉撒路死了。难道主他要荣耀他自己的计划改变了吗？难道主已经不顾他所爱的人正在那里期盼他吗？其实马大和玛利亚已经从期盼进入到悲痛，进入到困惑，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中可能一片茫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爱他的主不敢过来。我想在这个时候，唯有主知道他的计划，唯有主知道他要借着他所爱的人来荣耀他自己的计划没有改变。所以主在最后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在这段的话语里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当我们在痛苦，当我们在失望，当我们在不知所措的时候，请你记住，主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他，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也许他使你走过深水，也许他好像没有伸手救拔你，但是他在你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是在他那里从来没有摇动过的。主耶稣终于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村庄，他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马大真的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女子。她的信心告诉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相信主有医治的大能，但是他的信心还够不上神那个崇高的意念，一个荣耀他儿子的意念。当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的回答是，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按照在当时主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恩，马大在旧约圣经里所知道的，真的他完全相信了，他口里仍然说信心的话语， 他甚至于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困难当中，当我们在问主啊你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光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来讲信心的话语。也就因为如此，再跟一个，也就因为如此，神可以把更大的应许告诉马大。神在这里，主在这里说了一句他从来没说过的话，在这里他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原文里面，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感谢主，主在这里告诉马大，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虽然主知道他马上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神家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当我们信主的那一个时刻开始，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开始了。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朽坏会死亡，但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再也不会灭亡。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向着这样一个在悲痛当中的女子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女孩按照她当时能够有的理解，她说的是，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愿我们的信心真的在马大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你到底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你在我家里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主啊，是的，我信，因为你是那位为我而来到世间的救主，因为你是永活的神，所以我相信。好，这个时候只是主耶稣和马大之间的对话，然后马大就回到家里面告诉玛利亚说，夫子来了要找你。所以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玛利亚和主这样亲密的一个姐妹，当她见到耶稣的时候，她情不自禁的和她姐姐说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再高的信心也只能高到，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今天我们可能也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必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放弃，神还要带我们走更长更光明的道路。但是当他们哭在主面前的时候，耶稣哭了。耶稣哭了的心情，我相信真的不是用三言两语可以来形容的。耶稣看见死的权势在人的当中，死带给人的悲痛和绝望，他也看见他所心爱的人正在受这个痛苦的折磨，他也知道人脱离不开死亡的权势。 而且他也知道他自己马上要做的事情，隔了不多天，他就要为人的罪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在这个时候，在周围的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我们在这里看见两种人，他们虽然都陪在玛利亚的身边，有一群人看到耶稣哭了，他们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我们觉得这样的朋友是善良的，他们似乎看到主陪着哭，主的心和马大玛利亚是在一起的，主是带给他们安慰的。然而也有人说，这人既然能够开了瞎子的眼睛，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悲痛临到这个家？他为什么要让他所爱的人承受这个痛苦？他们虽然也许讲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其实耶稣都知道。耶稣心里又感叹，他来到坟墓的面前，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悲叹比以前更深，因为他看见在困难的当中，不同的人他们心中的疑惑。主耶稣来到坟墓前面，那个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传统的坟墓的样式。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相信当主说出那个命令的话语，你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这是一个对站在旁边的人的一个信心的挑战。马大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打开这块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人的感觉里面，已经盖起来的就盖起来吧，不要让我再重新经历，不要让我们再来看那个可怕的，让我们痛苦的一些事情。然而主在这里说的是，你们把石头挪开。感谢主，他们真的做了，而且主向他们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当他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耶稣举目望天说，父，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主为了周围的人，希望他们相信他就是神所派来的那一位，所以他做了这个祷告。当他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没有办法想到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在当时传统的里面，死人从头到脚用白布裹着。当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神儿子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复活，是一个腐烂的尸体的复活，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多长的时间，主耶稣自己 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将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背负在他的身上。我自己的罪有欺骗、自私、自大、固执、谎言、逞强、争竞，这只是我所说的我内心里面一部分的罪，还有许多的罪，一点一滴，我要是说出来，可能都把你们吓死。而心里面的罪，在我们行为上所彰显出来的，更是可怕。我是要是有胆子，我要是都做出来，那真的是神的儿子为我担负的就更重。还好我胆子没那么大。在世界上每一个罪人，不管他敢不敢做，他的罪都担负在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这样子为我们受了鞭伤，受了心灵最大的侮辱，而走上十字架的这一条道路。我们信仰的基础就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到第4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在父神面前可以被称义，在父神的眼中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并且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复活得到一个新生命。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因为唯有基督的复活是把撒旦那一个罪的毒钩为我们挪去，我们不再受罪权势的辖制。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拉撒路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虽然我们羡慕，但是他仍然活在罪的权势里面，他仍然活在他自己地上旧的形体里面，那个形体仍然是会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然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带领我们出死入生，救赎我们每一个人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要得到一个活在天上新的形体，而且这个将来我们得到的形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哥林多前书15章从头到尾读一次。我们这个新生命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得到，这是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心里面真的信神把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是得救的那一位，我们就是得到新生命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走过一生道路的盼望。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主的死，我们要归入他的死，并且与他同葬。我们要死得完全，我们不需要挣扎，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生命，因为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最后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到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要一直练习一个功课，就是死。我们要向着许多我们所改不了的习惯，我们过去老我里面的习性，我们要宣告死。我们再也不用挣扎，好让主他复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把那个生命的力量、新生命的样式可以发挥出来。我在这里讲一个婚姻复活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其实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呢争吵得很厉害，而且他们大事小事都吵，彼此之间实在是没有耐性。这个太太呢就像一般的女人一样，嘴巴是这个尖牙利齿，每一次讲的丈夫无言以对。有一次这个太太到美国来度假，那他们在电话里面再说话的时候呢，一样仍然吵架，虽然不是面对面，他们仍然吵架。后来这个姊妹的亲戚就跟她传福音，这个姐妹信主了。信主之后她有了一个真的是由生到死的改变，从前的伶牙俐齿突然死了。当她在电话里面再跟她的丈夫谈事情的时候，依然是意见很不一样，但是他突然不说话了，他突然让他们的谈话可以在和平的气氛里面结束。他的丈夫很纳闷，所以就用许多的话语想要刺激这个姐妹，而这个姐妹依然如此，不再反驳。等到这个姐妹回国之后，他的丈夫真的发现妻子改变了，于是他开始好奇地问妻子原因。这时候妻子很温柔地把他信主的过程告诉丈夫，这个丈夫自己就跟着姐妹进到教会去，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他从来不敢相信的力量，所以他也成为了基督徒。这是一个出死入生的故事。那位弟兄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的妻子过去像一只母鸡，呱呱呱呱呱呱，他讲不停，但是他信主之后像一只死鸡，他好安静哦。感谢主，因为这个姐妹的死生就在她的丈夫身上发作。我在这里也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这是一个饶恕的见证，这是我在生命当中从前没有的。因为我的个性也很好强，也喜欢得理不饶人，但是几年前在工作的单位上面，我遇到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形。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个工作上用了10年的软体，因为我们的部门是负责几百台的电脑，他们软体和硬体的侦测的工作，所以我们换的这个软体必须要适合不同的所谓的 operating system， 这样子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的进行。那我们在做一些评估的时候，我们试用不同公司所出的比较新的软体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没有挑到一个好的，特别因为希望要省钱，所以我们看的不是那种最贵的软体，挑来挑去挑不到好的。就在评估的时间快到期的时候，我们的领导，我姑且就说领导，突然告诉我们决定了，就是买这个。当我们一听的时候吓坏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软体它的弱点，没有办法承担我们目前的工作。但是我们的领导不听我们的话，他签了约，从此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真的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断的在那里加班，因为这个软体里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克服，而且克服之后我们还要在这个软体上面再发展我们自己的软体。 在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里面是愤恨不平，为什么一个人的决定可以毁了我们一组人的生活。我记得我们几个组员在上面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上告，当然以老美的个性当然就是上告。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除了我必要采取和他们一起告诉在上面的这一些主管说这是行不通的一条路的时候，我有一个挣扎，就是主啊，我要怎么样平息我的气愤，我对着我那个领导的一个恨的感觉。因为每一天要面对这个挑战，我就持续的在清理我心中的愤恨。每当和我的同事在那里骂这个领导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神说，主啊，你让我倒出去，你让我倒出去，不要累积心里面的愤恨。当我在工作的时候，甚至于那个挑战大到一个地步，我的身体会发抖的时候，我跟神说，圣灵啊，你充满我，逼走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死亡的阴影，让我知道你会带领我们走出来。而圣灵真的在我的身上做出那个不但充满我而且让我得到释放的工作。我一再的求神让我可以饶恕，一再的确定我这个饶恕的感觉是不是真实的。后来我们的这个领导是被裁掉了，其实是被 fire 掉的，只是给他了一个 lay off 的 package。但是你知道我们生活所受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离开这个感觉就消失。有一次我和几位姐妹参加一个遇见神营会，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叫我们想一个心中还不能饶恕的人，要我们走到前面去，要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心里一直问神说，我应该已经结束了吧，我真的觉得我不再恨他，我已经饶恕他了。但是为了百分之百的我真的饶恕了他，我还是走到前面去了。那一次当我回到自己的座位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定百分之百我的心已经得到释放，我再也不需要为他在我生活当中所造成的那个伤害再有任何的不平。每当我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做的饶恕，我就不敢轻视这个饶恕在我生活的当中所要给我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饶恕也可以让你们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甚至于是服事，有很大的翻转，让你们得到释放，让你们能够和十字架上的主完全合而为一。我相信身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一定对中国的一些宣教士比较有认识，从马礼逊开始到戴德生，许许多多的西方西教士为今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他们效法主的爱，将他们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福音传到没有听过的人的耳朵里。今天讲到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大爱，我在这里介绍五位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为南美洲的土著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在1956年整整60年前和今天差不了多少日子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在进到南美洲厄瓜多尔马里逊丛林里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预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们用小飞机一直撒放许多的食物和用品，和当地的土著建立关系。当他们自己驾着小飞机降落在亚马逊丛林旁边的一个小沙滩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和土人的接触的确可以，但是没有隔了几天，这一群非常原始的土人把他们当作入侵的外人， 把他们全部杀了。但是这五个人，他们是有手枪的，他们可以反击，可以自卫，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当来到这个地方之前，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当我们遇到土著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很自然的用手枪来自卫，杀了他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传福音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活在永生里，而他们还没有得到永生。我们可能想到，主，你为什么当初让拉撒路去世？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主要让这五个年轻的生命牺牲在土著的手里面？然而，更让我们人心不能预测的是，他们五位的妻子，在悲痛的心情里面，带着他们的孩子，决定要进入到他们丈夫被杀的那个地方。他们要继续丈夫的工作，去传福音。不但是他们自己带着孩子，他们有些人的亲戚也跟着进入到那里。这是其中寻到的一位弟兄 Nate Sent， 请看他右边的那一位土著，是不是真的很原始？ Nate 就是被这个人杀的。然而几十年以后，我们再看一张照片，你们先再仔细的看看这两个人。 Nate 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跟着母亲进入到丛林里传福音，而这个土著信了主，成为村里第一个得救的人，也成为第一个当地的牧师，而且他为 Nate 的儿子，就是这一位 Steve 受洗。当然那时候 Steve 比较年轻，这是后来的照片，你们仔细看看， Steve 跟他父亲长得蛮像，而这位土著他后来的长相是什么样？这是福音的大能，他们两个后来成为福音事工上的好伙伴。我在视频上面看了一段这个土著说话，而 Steve 为他翻译的这个影片，非常感人。其实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关于这五个宣教士的纪录片，这个 YouTube 上面你们如果要看比较完整的，叫做 Beyond the Gates of Splendor。这一位 Jim Elliot 是刚才五位寻道者当中，可以说他是一个 lead， 他是有点像是总指挥。他去世的时候29岁，在他大学的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如果换成中文来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用他所不能保留的来换取那他不会失去的，这样的人不是愚蠢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手一直在抓，我们甚至于觉得说，主啊，我只不过是要抓一个平静的生活，一个不错的事业。然而我们仍然得救之后还是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的苦恼是出自我们以自己的事为念。然而如果我们慢慢学习以父神的事为念，以天上的事为念，我们的爱，我们的饶恕，我们的宽容，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那一种感染力力量，都会跟着我们向着父神的心一起成长，我们会成为活在永生里的人。我也相信在丰盛之家的里面，虽然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不多，我们可能经过很多成长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主复活的大能，他那个永活的生命是在丰盛之家里面的，我们靠着这个生命还有这个复活的能力，我们往前走， 我们的教会会成长，就从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改进开始。我们要做生命的见证，好让我们丰盛之家也可以为复活的主做荣耀的见证。感谢主，我们到此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止从今生，还要到永恒，因为你的死和复活。主啊，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有重担，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呼喊你的圣名，而我们就借着死再一次与你埋葬。主啊，好让你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的困难，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出只有复活的主可以赐给我们的能力。主耶稣啊，今天要借着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受洗虽然只需要一次，然而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可以每天复活，经历你的爱，你的饶恕，你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祈求，阿们。